本圣经的新约第222页，对不对？罗马书第12章1到2节，我们翻到了，大家一同心来念。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先把时间交给黄长老。
各位弟兄姊妹们早安。在西元57年，保罗在哥林多写了罗马书。罗马书有人说是保罗所写的书信中间最重要的一本书，也是他所写的最长的一封信。许多的一些教会的更新改革常常都跟这本书的教导有很密切的关系。今天我们看其中两节圣经，这是保罗写给在罗马的教会的。保罗那个时候还没有去过罗马，他先写信去，把基督的救恩，或者说他所了解得到整个神学的架构来告诉罗马人。在这里面我们读到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的第一个字，最先的两个字就是所以。所以弟兄们，受信者是弟兄们，所以是有一个原因在里面的。因为先有原因，因为先有因为，所以才有所以。这个所以是接这个东西在讲的，这所接到的东西就是罗马书前面11章里面所讲的。在罗马书11章里面，前面11章里面让我们看见人的光景、人的堕落、人离开神，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然而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任何人只要我们在信心中间接受神所为我们做成的，我们必得做神的救恩。讲到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这一切，讲到虽然我们是在罪的辖制的下面，虽然是罪与死的律的下面，然而现在神在生命与圣灵的律里面已经释放了我们。所以是指说前面11章里面，从所以以后要讲说，既然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一个蒙恩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过活呢？所以把抽象的、把理论的变成实际的，变成生活的。所以这个的转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求主你把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打开，求主你用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你知道我们心中的一些隐念的思念，也知道我们心中的一些困难。求主按照你自己的恩惠，按照我们的问题，按照我们的需要来恩待我们。愿主在这段时间中间得做高举，愿众人都听主的声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都希望知道神的心意，一方面是因为人是神所创造的，人在神的创造的里面知道在创造者的心中含着创造的美意，意思就是说神造我们是有目的的。任何的一个创造，任何的一个发明，如果你是一个发明家的话，都是为着一个目的而创造的。所以人虽然知道自己存在，但是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存在，这是古来一向有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不能有任何的答案，除非我们了解神自己的意思是什么。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知道神的意思。 在神的对我们生命创中间带领创造里面的本意的中间，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神为这个而造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活，我们怎么样花用我们的时间，怎么样来安排我们的优先次序，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不会一天到晚忙东忙西，这个忙那个忙，而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而忙，到底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同时我们也面临许多一些问题，要读哪一门课，买哪一个房子，找哪一个工作，娶哪一个太太等等，一些在我们面临的选择的中间不知道怎么办，只希望我们能够将来的这个道路更好一点，在神面前好像说求神保佑我们，但是神他的意念的中间，如果我们知道的话，也许我们可以照着去做，做错了的话，那么岂不是在这种很重要的关头就受很大的亏损吗？所以很多人都很希望知道神的心意。这里面神把这一段让我们来知道神的旨意中间的一部分告诉我们，我想跟弟兄姊妹们来讨论。所以这是讲到说，现在他要把认我们对于自己的认知能够变成我们怎么样来生活，我们知道说我们在神面前是蒙恩的人，我们应当我们已经蒙赎的救赎，蒙神的救赎，属于他的，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既然属于他，所以我们应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身体是说我们整个的全人，说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眼，我们的口，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感情，你去哪里，你讲什么话，你听什么样的话，你做什么样的事情等等，不再是你自己决定的，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地位是属于主的，身体是说全人献上，这是一个简单过去式，是从前我们信主的时候，弟兄们信主的时候就已经献给神了，这只是提醒我们，是好像一个祭献在神的面前，旧约里面的祭是死的，在新约里面所以献了又献，献了又献，现在的新约中间是一个活的祭，是一个蒙神悦纳的一个祭，因为基督已经一次献上，我们在基督里面一次献上了我们身体献给主，献给主也包含属于主的意思，是属于他的，分别出来属于他的，是圣洁的，就是 分别的意思，那么是蒙神悦纳的，你们如此侍奉，这个字原来的希腊文的意思是表示说站在神的面前，是敬拜的意思，所以一般的英文版都翻成 spiritual worship， 都是翻成敬拜，你们这样子属灵的敬拜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把自己活在神面前，奉献活在神面前的光景是一种属于一种一种敬拜式的生活。这面前面这一节把十一章前面带到说我们该有的地位跟当有的样式，从第二节开始转到我们自己的责任里了，说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其实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有个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的意思在里面，就是我们原来是效法这个世界，这个效法这个世界是一个特别的动词，是一种现在被动词，命令语气，换句话说英文是翻成 do not be conformed， do not be conformed 意思什么呢，就是说世界要我们变成它的样子，这个效法意思就是说磨成那个样子，压成那个样子，那个样式，不要再被世界压成像它那个样子，我们的优先次序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想法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可是世界要我们像它一样，这是我们活在世界中间必然所碰到的现象，所以圣经说不要再像过去一样被世界压成它的样式，这是一个自由的翻译啊。Do no longer be conformed to the pattern of this world， 这个世界的那个模式，那么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 news 这个字英文都是翻成 mind， 你的想法，你的 understanding， 你的一种思想是一个全然新的一样东西，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更新 anakinosis 这个字在圣经中间只出现两次，一次在这里，另外一次是在提多书三章五节，那里讲到圣灵的更新就是用这个字， 所以这个更新不是我自己心里想法立地成佛那个样子，这个更新是指说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间所做的一样事情。弟兄们已经说这个人在基督里了，圣灵已经在我们生命中间做了一样事情，更新了我们。所以但是我们要真正过一个对的讨神喜悦的生活呢，必须要了解到你在一个新的一种心态的中间，不是在旧的世界的那种模式的里面来过生活，来决定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变化这个字 metamorphosis 就是那个样子变得你认不出来了，是一个新的东西。所以这个 kainos 这个字 anakainosis 这个字固然在这里用，可是这个它的字根 kainos 这个字呢，在希腊文中间用出来的时候代表一个全然的心，不是一个时间上的心，跟 news 不一样，跟 neo 英文翻成 neo 这个字是不一样的。英文中间用到 neo 的时候是过去有现在重新又出现的那种时间上的心，那种新纳粹主义 neo-nazism 就用 neo N-E-O 这个字。那么这个不是这里所用的字，这里所用的是 kainos 这个字，是一个从前没有现在才有的东西。什么是这种东西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就用这 kainos。 所以英文的翻译是新的创造，从前没有的现在有的。所以我们这个心态不是一个跟从前就说 continuous 接过来的一样东西，而是一个新的一个东西。那么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查验这个字很有意思的，尤其在英文版中间都翻成 proof， proof 这个字尤其是在 King James 开始用这个字的时候都代表一种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 know by testing， 就是一样东西我们经过试验，经过去尝试试验它，发现它是真的， proof 这个意思。查验，中文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你查验看看它是不是真的，目的是要能够知道它的真假，而且能够照着去做，能够查验神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呢，是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我们希望神的旨意，想知道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对神的旨意能够知道多少呢？第一样我们知道说神的旨意跟我们的旨意不一样，对不对？那么他是创造者，创造者的心意跟我们被造者脑筋里所想出来的东西当然不会一样，而且我们怎么样想出来的都是被造者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思想，怎么会跟造我们的那个思想有任何的关系呢？所以我们总觉得说我们大概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神的旨意是什么，因为在不同的领域的里面，神也借着他的先知启示我们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不一样。神自己说我的意念跟你们意念不一样的，那既然不一样，我们只有我们的意念在里面，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意念是什么呢？第一个困难。第二个，既然神的意念神所定规的事情，当然他是神，他有旨意要做这个事，这事情必然成就了，对不对？你看圣经里说以赛亚书十四章，我怎样思想，神用第一人称借助以赛亚讲，我怎样思想就必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见，必照立定，就是说神所定义的事情，神的旨意必然成就的。神说有光就有了光，这是没有，这是这个没有可以拗口的地方在里面。那我们要知道神，第一我们不大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第二你知道了又干嘛呢？因为他的旨意是必然成就的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似乎在神的旨意这个字的中间必然还包含第三层的意思在里面，因为神要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神要我们知道他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我们知道说有一层是神的定规，神说有光就有光，神的旨意有另外一层旨意是神的命令，我稍微用不一样的字，一个是 decreed 神命定，另外呢神好像要求，神 command 说你们应该 ought， 一个是 shall， 一个是 ought。 那么在神的我刚才讲的这种要求的里面，或者说命令的里面 command 里面，包含当爱你的仇敌，那么我们不见得爱哦，对不对？神说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可是不是大家都悔改，对不对？这类例子不需要多讲，就知道说我们既然是活在一个被罪辖制的世界的里面， 神在我们生命中间有个特别的作为，在神的创，在人的创造里面有个特别的作为，乃是说神把一部分的自由给了人。只有在人有一部分的自由的里面，神才能够把道德律给我们。道德是只有在自然中间 有自由的里面才能够来谈的。一个没有自由的一个物体无所谓道德不道德可言。你如果写了一个 computer program， 这个 computer program 把一个飞弹出去炸死一个人，哦，炸了一个国家，你不能说这个 program 非常的邪恶，这是坏的 program。 这 program 不坏也不好，它就是 execute 一样东西，它没有选择的，对不对？但是写的人呢，可以是好可以是不好，因为他可以选择这样做不这样做。所以好坏或者道德不道德是跟自由有关的。人既然是有道德的意念，所以就有一部分的自由。人在有一部分的自由的里面，人可以选择说我不要神，这是人堕落的开始。在这个里面，现在人类在一个被恶者所辖制的一个世界里面，就甚至于像约翰所讲，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在这样的一个警戒的中间，神对于人的拯救还是借着人他对于神的一种信心，对于神的一种爱，自由的一种选择，从那里面，从这个黑暗的权势里面被神所拯救出来。神当然可以说你们所有在黑暗里面通通出来，可是在那个里面的创造，人就这创造好像低了一等，因为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一个创造。就跟一般我们说我不愿意讲动物的坏话，就是动物通常一般讲起来它不是一种道德上的一种自由的选择，就是一个什么狮子吃掉一个 Bambi， 是个小鹿，那个小鹿这么可爱这么 innocent， 这个狮子尾巴吃掉这么坏，你讲不大通的，因为它这个也不是好坏，它这个肚子饿了就吃饱了就不管了，那么就是就是它就是自然就是这个样子。对人不是，人的创造中间有某一种像神的地方，神是独一有自主性的，所以但是人在人生命中间有一部分的自主，有一部分的自由，这、就是神在人中间创造的里面最高的一个礼物跟评价。在这个里面，在这个的创造的里面，我们发现说神的心意中间有一部分是 command， 是希望我们自己愿意照着去做。既然你懂得我刚刚所讲的话，你就有一点的知道说神把他的旨意显明给我们，第一是出于他的显明我们不会知道，第二他显明给我们的目的让我们更认识神是谁，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好，既然是这样，我们往下去再看一点点说，那么是不是神在这一类的事情的里面就好像有一点点失控，就说因为有很多罪人在那里嘛，罪人不要做神的事，要神要他做的事情，那很多事情发生就不合神的心意了，那我们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爱你的别人，别人又不爱我，对别人不爱我，我去爱他，这个是受亏损极大，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是不是神在这个事上有一个 decree， 有一个命定，是什么呢？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罗马书里面八章所讲的话。发生的事情神仍然是 control， 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那坏的坏人怎么办呢？神有他的审判，这些都是 decree 啊，这些都是他一部分的 decree。 那么我们现在只看自己的信心，那么神他把他的旨意要显明给我们的话，那么主要的目的是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遵行，这是神给我们的一样东西啊。我们常常对于神的对于别人的旨意比较有兴趣，对于神给我自己的旨意比较没有兴趣。那么从古就是如此，你看彼得他三次不认神不认基督，那么基督在复活之后呢，在提比利亚海边，在加利利海边请他们吃了一顿很好的早饭，吃完早饭之后呢，就把彼得找来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三次问他，彼得很不好意思在神面前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三次问他，三次在保彼得说我爱你的里面，神给他生命中间一个托付，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把神在他身上托付告诉他。也基督再多加了一点说，你现在自己跑来跑去很自由，以后呢你要怎么样，就说彼得怎么样要为基督殉道。 那么彼得听了这个，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看见约翰站在边上，他对于约翰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很有兴趣。他说这人将来如何，这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一节，这人将来如何，我将来已经告诉我了，这人将来如何。耶稣怎么回答？说这人将来如何，与你何干，与你何干是带着责备的口气在里面，管你什么事，你在管什么，管什么闲事，有点这个味道，这不干你的事，我的旨意是关乎你的，关乎他的旨意我告诉他，你问我在他身上旨意是什么，与你何关。那么这里当然有很多别的一些应用啊，我这里暂时不提，有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哎呀神启示我，你将来要怎么样，当然神可以这样启示啊，神并不是那样子，但是神这个启示中间一定包含那个人物在主队的话，神也会启示他，因关乎他的事，这是关乎他的事，对不对？神除了基督之外不需要再加一个中保在里面，让你在流落流落说与你何关，与你何关，对不对？所以这是对个人讲，对整个局势那是另外一个事情啊。那么因为这个讲的东西太多，所以我不愿意走到扯到这边去。那么所以呢，我们对别人有事情，对别人存在别人身上旨意有兴趣，常常使得我们对于神的旨意这样的事情常常不知道为什么要知道神的旨意了啊。比方说你们做妻子当顺服你们丈夫，谁对这句话最有兴趣啊？丈夫，对不对？丈夫一天到晚就是你们做妻子要顺顺服做丈夫，你们说妻子要顺丈夫，可是这个话是对妻子讲的，不是对丈夫讲的。对丈夫讲什么？你们做丈夫的当爱你们的妻子，对不对？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么这句话呢，偏偏妻子喜欢讲，你不要管都不肯帮我洗，你看圣经里怎么讲？虽然你要爱我，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基督为舍己，你要舍己，你是什么舍己？讲的对不对？讲的是很对，但是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是告诉跟妻子跟丈夫讲的，不是对妻子讲的。神的话不是拿来让我们去牢笼别人的、辖制别人的东西。神的话是个别的，神的话是一个恩典。听神的话是我们在神面前要用心的一样东西。你要除了圣经的启示外，神还会带领我们，对不对？神在我们心中带领我们，可是我们要听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常常是搞不清楚，就是好像请神这个讲一些，给我一些意见参考参考。那么十诫不是 ten commandments， 是 ten suggestions， 给我一些 options 让我可以选选看。你这种想法也不错，我可以考虑考虑。你说 Exxon 好呢，还是Pfizer 好？是说你有没有想过 Merck 啊？哎，是我应该考虑考虑，是不是像我们神的代理是不是这一类的性质的呢？神把脑筋给你干嘛的呢？Internet 在那里干嘛的呢？是说我们对于神的心意要所了解的时候，那么我们要了解到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是让我们能够了解他，让我们能够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活的那个样式符合神那个样子。神对我们的拯救成全，他拯救的目的成全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是用重价所买出来的。所以神在他的旨意里面，其实不像我们常常所想的这种一个点，就是说神的带领就是那个点，你差了一点就不在那个点，是很小的一个东西嘛。你差了一点就是不合神的旨意，那么就很糟糕了，对不对？那么神啊，我这个需要买部车子，好不好啊？就说你也需要一个车子，那么你反正很多理由为什么买个车子了，那么神都同意了，好，那你买个车子吧。那么是哪一种车子呢？是 Honda 呢，还是 Toyota 呢，还是美国车呢，Buick 呢？是什么颜色呢？黑的呢，还是白的呢？一买买就糟糕了，不合神的心意，那这个事咒诅了。这个你看，我出车祸都是因为神要我买白车，买个黑车，别人看不见，碰了。所以呢，一定要搞清楚， 两千要祷告神，要祷告神。神在我们的身的的身上生命中间带领，他给我们主要的规范是，我们运用的东西是一个自由，那个自由是在道德上的一个规范，对错上的规范，对不对？所以神给我们的规范通常是不可，十诫是什么？十诫是九个不可，对不对？你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这个，不可那个，不可这个，不可那个，除了孝敬父母、非错之外，别的都是不可。不可是什么？不可是把一个范围画出来，过了这个不可了，在这个之内呢都可，你要干什么都可以。你看神给人的第一个诫命，在耶和华的园中，神吩咐他说，亚当，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随意自由，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你喜欢吃什么果子啊？我今天想吃苹果，苹果啊。我今天想吃梨子，吃梨子啊。天天吃梨子，你喜欢吃就天天吃啊，就在你选择的范围的里面。但是只有在原子中间那一棵分别善恶的树也不可吃，这是一个范围。你只要在这个范围的外面，这个 boundary 的这个不超过这个限制，你是自由的。神在我们生命中间带领，常常是同样的情形。这个限制，神的话，这个限制是把自由给我们。我们说，哎呀，不要信耶稣，信耶稣就失去自由，刚好弄反。就是明白神的律法，明白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得到自由，而不是让我们失去自由。如果你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的话，神的旨意有点像一个桥的栏杆一样。你们不晓得有没有人去过加拿大，在 Vancouver 附近北边一点，有一个有一个 suspension bridge 叫做 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450尺长，它连离谷底230尺深，这个桥不宽，在风吹的里面会摇的，人走的，因为这很长，这个 suspension bridge 嘛。悬挂的一个桥嘛，你敢不敢走啊？全看有没有栏杆，对不对？全看有没有栏杆。我去那里走，在走什么？哎呀，欣赏风景啊，看起来很好看。虽然桥一点点摇，这个并不是很可怕的事情，觉得是很特别，还桥会摇。这告诉你，这都是因为有不清楚的限制。那一边咚下去就是死，这里面生命平安。就你要走也好，跳也好，你要慢慢走，快快走。都可以，你要干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尤其是晚上，你敢不敢晚上走独木桥？那才不敢了。有栏杆呢，有栏杆没问题，对不对？那个栏杆是把自由给你，那有恶权做，这个你超过这个就必然罚你。如果有个界限，有个篱笆，那你就去有个范式的那一块，你就很自由。你说我这个不要过去，我在这里干什么都可以嘛，对不对？神的话语常常也是把那个规范给我们，让我们得着一部分的自由。神把一些你的一种个性给你，把喜好给你，把聪明给你，本来也希望你能够拿来用的嘛。你要读哪一科啊？嫁给谁啊？在哪里做事啊？这些都是大的问题。好像神讲的不太多，有啊。什么呢？比方说嫁娶，我们应该在主里面嫁娶。这是一个某一种的栏杆。那么他在这个女孩子在主里，那是不是你要我做，就是要我娶的呢？当然我们可以问神啊，神有的时候他就不讲的时候，你就照着你的喜欢去娶就是了。但希望你的这个圈圈的里面只有一个，所以也没有太多的复杂。如果最好是一个，不过如果你有几个呢，选哪一个都可以，选不要一直在那搞来搞去搞来搞去，因为都是可以的。你要选错了怎么办呢？没有错啊，你在他的范围的里面。那选这个说不定以后是三个儿子，选那个说不定一个生不出来，那这个差别很大，对不对？当然我们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但是什么是一个好的结果？什么叫做一个好的结果？ 我们只说不同的结果，在不同的结果的里面，神给我们不同的恩惠，不同的带领，走出不同的道路，在不同的中间有共同美好的带领。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这些人虽然他不听神的话，要来害我，还要使我吃亏，但是呢，这仍然在神的另外的一个命定的里面 decree 的里面。那个 decree 是什么？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所以只要是我们在神的规范的中间的选择，固然我们可以经历到一些不同的经历，然而这只是不同的经历而已，不是一个好坏的问题。在这种不同的里面都有不同的恩典，你有这个恩典，你有三个儿子的这个恩典跟三个女儿恩典是不一样的，跟没有孩子的恩典是不一样的，不是咒诅，都是恩典。因为神的心意远少，他的心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其实神他主要把他的命令给我们，是要我们能够遵行，愿意照着他的话去做。我们知道神的动，神的旨意的动，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是为了要更多认识神，愿意顺服他呢？还是只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在那里寻找他的旨意，好像是一个算命的人一样？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靠近他，让我们来认识他，所以他的旨意是要我们去遵行的，这是绝对极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这是耶稣所讲的话。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一天到晚主啊主啊，比如说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都能进天国的，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遵行天父旨意，遵行神的话才能进去。得救与不得救，是不是真的重生，在遵行这两字上面分别出来，在遵行这两字。这下再回到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其实我们知道很多，我们对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的部分比较没有兴趣，我们所有兴趣的是那些好像不大能知道的事情比较有兴趣。比方说我自己个人所碰到最早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神说当爱你的仇敌。那么我那个时候得救，大概信主大概四五年五六年的样子，得救了，到 Rogers 来做教授了，年轻教授，很神奇，没有做 postdoc 就做教授了，自己也觉得自己很能干，开始在大学里面的查经班，叫洛哥查经班，做查经班的主席。那么所以呢，查经班也来了一批学生，我们就一起查经等等，你们知道查经班干什么的。来了一个人，台湾来的，这个研究生呢真是不乖，又没礼貌，这个又乱讲话，然后常常骂我，这是没有礼貌的意思。讲话的态度，他讲的也不见得特别有理，然后反正这个人问题很大，那么常常找我麻烦，有的时候让我也下不了台，所以呢，我就决定这是我的仇敌。你不要想，其实仇敌是这么来的。你看圣经里说，当爱你的邻舍，对不对？圣经里又说，当爱你的仇敌，所以你的邻舍最可能是你的仇敌，是最靠他们靠近的，问题比较大。所以就查经班里这个呢，这个同工呢，我就说，这个有点跟就心里跟他过不去了嘛，对不对？不知道干嘛，神就把这句话放，就是说你提醒我说，当爱你的仇敌。我想了一下说神不通，我说你这句话不通的，仇敌就是我不爱的那个人才叫做仇，这是定义嘛，对不对？本来就不是仇敌了嘛，既然是仇敌就是我不爱的，你叫我爱那个不爱的是不通的事情嘛，是不是？是不是不通的？那么只好假装爱咯，哎呀你好啊，我好爱你啊，那这样这叫假冒伪善，对不对？假冒伪善这个问题很大，耶稣骂来骂去都是骂那假冒伪善的，就是说你一定不要我假冒伪善，那么除非你改变我让真心喜欢他，不然的话呢我就不爱他，是这意思，就是说我不能爱我的仇敌，除非他不是我的仇敌我才去爱他。有点话你这话反正不通的，反正我就不爱，不爱就对了。可是呢 这个 life pretty miserable， 就是因为查经班每个礼拜五要碰到他，礼拜天要做礼拜，那是有点麻烦的，对不对？有人后来想想说，这个熬成不过是你要爱你的仇敌，你爱你的仇敌。好了好了好了，去爱他吧。既然是这么讲来讲去，我就去爱他。因为我自己也有点知道，就是说，我认为我不可能爱他，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可能爱他，所以呢，就决定说，好了好了，我要去先跟他道歉，就这个仇敌做仇敌这个和解开始了，从。这个 George Street 开车过了 Commercial， 就是往这个 Livingston 那个方向开 ，Campus 那边开，在左边有一个三层楼的一个 apartment， 现在不知道是拆掉了，他就住在三楼，我知道他住哪里。那个一看，百感交集，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做教授，很得意。做教授之前是住在 apartment 里面的，做学生的 apartment， 就说town里面的 apartment， 什么样的 apartment？ 三楼。因为没钱住在顶楼，最上面很便宜，因为又热又暗，那房间比较小，因为那个房子有房顶嘛，所以住在那个地方。上看说哦，他也住那个地方，就走上去。一进去之后呢，就有一股这种垃圾的味道。那么我想起我从前在做学生的时候，不舍得买垃圾桶，买垃圾桶来干嘛？因为他已经把袋子给你了嘛。你把那个垃圾就丢到买东西来袋子，然后收垃圾的时候把那个袋子拿下去，又方便又省钱，对不对？但是呢，于是是夏天那个时候又暗又热的地方呢，那味道也不小，所以常常是把垃圾放在房门的外面。现在我走上这个 apartment building 三楼，闻到这个味道，有点想起来说，联军何时到天涯。你在台湾做研究生蛮神奇的，怎么一个人流落到这个地方来，住在这种地方？我当时想起来说，哎呀，我从前在三楼的时候，好希望有人来看我，没人来看我，好希望别人能够问，就说不嫌弃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来，那么我又没做什么坏事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怎么好像被他们都没有人，就好像被隔绝了一样呢？这种记忆又回来。现在我一边走他最后一个房间，一边走，我心里想说，我怎么记这个人的气？就是我已经忘记研究生的时候是怎么回事，那个时候的压力，那时候的情形，每个人自己的脾气。我现在觉得自己很好，这其实是完全没有什么特别道理的事情。敲敲他的门，他门一打开，我看他眼睛有点湿湿的，他知道我为什么在那个地方。我去拥抱他说，弟兄，对你不起，这个时候已经不需要再装假了。爱你的仇敌，先改变你，让仇敌可爱了，所以你可以爱你的仇敌。但是这个是需要在更新心灵更新的里面，心意更新而变化的里面，才发现说神的话是对的。神的话让我们遵循，让我们知道他的话，查验他的话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你晓得我当时在那个跟他和解之后，心中的释放，这种喜乐非常难以这个描述。这个弟兄变成很好的一个弟兄，他说他要到银行开个户头，那么要帮他忙，我说很好啊，我帮你去开个户头。他英文不大灵光，那么开了一个户头，正好这个银行是这某种的这种希望更多顾客的时候可以摸彩，意思就是说谁如果中奖的话呢，就给他一个Pinto，那个啥是Pinto这种东西，一个小的 Ford 的车子。那么他去就是说要开个户头，就给他一个这个可以抽奖，所以他就去开了一个户头，就 eligible 抽奖了，对不对？哪里晓得就是给他抽中，隔了两个月跑来说我抽中了怎么办？我说神给你一个车子很好，他说不是，他说我来这里这个，因为他是很蛮保守的这种，就说不抽奖的，现在居然勉强被抽奖了，他决定说如果抽上的话，他就把车子奉献给台湾，然后校园团体，他们校园团体来的，他说车子送怎么办？我说去拿来，他说不是，我怎么样寄到台湾去？我说这个麻烦大了。我说你把它卖了，或者在银行把钱给你，把钱奉献比较简单一点。我同时对这个弟兄开始一种不同的认识，知道说这是一个弟兄敬畏主的，他是敬畏主的，那么他不是什么都是为了自己好处的，变成很好的一个同工。这个的释放，神的话中间简单的一句话，爱你的仇敌，其实也不大什么仇敌了，对不对？就我自己搞出来的名堂嘛，爱你的仇敌， 因为在神的话中间，他的旨意是善良成全可喜悦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那么这些是在我们愿意遵行的里面，神的旨意是可喜悦的。你晓得佛教的概念中间，受苦是他的中心思想，有各种苦难，那种苦，二苦、三苦、八苦、十八苦、108苦、无限量苦，众生皆苦，这个有漏皆苦，苦是中心思想，喜乐是边缘的 peripheral。 可是基督教的中心思想是喜乐 joy， 苦难呢是 peripheral， 在大苦难的里面仍然有喜乐。这是要对神的心意跟明白，就是说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叫万事互相效力，这是他的一个旨意，叫爱神人的益处。那么谁是爱神的人呢？所以这时候通通回来到这个字了，有了我的话又遵行的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现在耶稣自己定义了，有了我的话，有了我的命令，他说又遵行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你要知道神心意中间更深的东西吗？属灵更奥秘的东西吗？我想神也愿意把我们带到属灵更深之处，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多了解，更多蒙基督的显示，他的启示，他 reveal 或者 manifest， 就是英文所用的词，并且向他显现。向谁显现？有了我的话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经历神的爱，经历基督那内住浇灌的爱，同时怎么样？同时让我们对于神的心意并且向他显现，对基督的心意更多的了解。从哪里开始？有了我的话，对神的话完全不知道，你没有入门。然后有了他的话又遵守的， That's the key， 整个的 key 就在这里。所以神把他的话给我们，是要我们能够去遵守。所以在这个遵守神的话中间，不是我们哎呀很修道院里面什么东西，不可以抽烟，不可以喝酒，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哎呀这个生命乐趣都没有了，不是的。是在不可这里面是把自由给我们，除了那不可之外你都可，是这样看。所以是把自由给我们，是只有喜乐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活战车》这本电影里面，演到一个 Eric Little， 是一个 Irish， 这个爱尔兰人，跑得很快，他跑的样子很奇怪，他很喜欢跑。他是个宣教士，要派去中国宣教的。他姐姐是个宣教士，你之前派你做宣教士，你每天都要去断。那个时候1924年的这个在巴黎的这个世运会，这个 Summer Olympic， 他去参加跑赛跑，所以要去集训嘛。那么他姐姐说：“你浪费这么时间在那里跑。”他说：“不是，不是。”他说：“不是。”他说：“我知道神为了中国而创造我 ，God made me for China。”神他知道他生命的目的是什么。但是他也说，神让我跑得很快 ，He also made me fast， 让我跑快。When I run， 当我跑的时候 ，I feel His pleasure。当我跑的时候，我经历什么喜悦 ？Joy， 神的旨意是一个 joy。所以说，他跑起来的时候，他这个电影演的是很好，你看的话，就是说他跑起来的时候很 enjoy 他的跑，他就跑这个姿势，要减少阻力，这个那个，这个很多讲究，对不对？他跑起来的冲脚完，那个头抬起来高高，那是哪里跑得快的？他就跑得比人都快，那反正呼噜呼噜就跑去了 ，enjoy。这就是说，这是一个，就是说他要 in secondary， 他 sense the joy of God's primary。我们怎么生活？你是什么心态 ？I want to win. You want to live. 活在主神的旨意中间，善良成全，善良是好的，成全是 perfect， 没有缺陷的，可喜悦的旨意。You want that? 从遵行开始，神呼召亚伯拉罕，要带他去他所不知道去的地方，就这个带领祷告，出来出来。乌尔当时是我跟你们讲过，当时最大的一个城，世界最大的城，最繁华的地方。就是你出来不要住这个繁华地方，我带你去一个荒凉的地方。亚伯拉罕就照着去了，对不对？他出去的时候不知道去哪里，知道神要他去，他一去了，神就一步步带领他。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福是远远超过在乌尔的福，他是按过得福的福。这个从哪里开始？从遵行里开始。你怎么知道神要带你哪里去？如果你第一步也不愿意去走的话， 在遵循的中间，神把他的旨意一步一步一步打开。神不需要我们先同意，征求我们同意，这样好不好？好，那你就走。那么你还没讲清楚，那么我搞不清楚，我不肯走。神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这个信 faith 仍然是重要的一部分，或者中心的部分。这个信跟遵循有关的，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不完全明白这句话，但是我已经明白足够的。爱你的时候就爱你，所以就不是恨他，恨来恨去就不是爱他。那我能做什么事情呢？就跑去跟他和解，这是第一步，这我能做的，在我只能走在我已经有的光的里面，愿意遵循，就是这个意思。下面至于会变什么事情发生，我不必太多问，知道神必有带领，也深信万事互相效力，在我做神的儿女的里面，遵循就是爱神的意思，对不对？遵循神的话就是爱神的意思。所以既然是爱神的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意思，必然请安排使得这个事情最终的结果是在他的眼中是有益的，对我是有益的，在他的眼中对我是有益，就是比什么事情都更重要。在神面前做一个奉献的生命，跟随主的生命，祭物的生命，其实就是服侍主的生命。我刚刚讲说这个在中文圣经中间讲到我们就是英文中间的敬拜跟中文中间所提到的这种献给神当作活祭这个事情，这个侍奉这个字是同一个字侍奉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所以呢，如果我们真是了解这些，那么我们也就知道说，如果我们服侍神，愿意服侍神，就必然跟随他，跟随他就说照着他话去做，对不对？耶稣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若有人服侍我，跟随我，照着我话去说，我父必尊重他。这是生命中间最高的一个价值，创造我们的神以我们的生命有价值， honor him， 这个 honor 这个词是认为有价值的意思。拿一张支票， I honor your check， 就是你这个支票有价值，我可以用它。我们常常为自己建造，自己认为有一个 self-consistent system 在里面，我就能够自圆其说，我就可以活在里面就很好，何必要基督教这种生活方式呢？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所讲的是一个根基的问题，是一个根基的问题。所以耶稣也说，有人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就好像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我们都是知道神的话的人，如果知道这话不去做，你是笨的人，就像一个无知的人把一个房子盖在沙土上。你们如果看过去 不久以前在台湾发生的这个莫拉克台风的这个，你们一定看到这个 video， 就是在资本温泉区，在台湾南部啊，我想到是在台东的一个资本温泉区里面，有一个旅社，好几层，六七层这个旅社，对不对？一个叫做什么金帅饭店。水泥盖的牢牢的，后来因为这个水冲把它根基冲垮了，对不对？那个房子就倒了。它怎么倒的你晓得？不是垮掉，不是房子没盖垮掉，不是盖得硬硬的，这样倒下去就用起好多水来，对不对？它盖得牢牢，它本身并没有垮，但是没有根基呢，那整个东西都垮。这个倒塌是何等的大，这么力量，就是我们对自己生命的建造，是建造在神的旨意跟话语上面。而且什么叫做建造在他旨意跟话语上面？就是照着他话去做，遵循。好了，我要讲的就这么多，时间也只能讲这么多了。神的旨意是什么？不是那么难懂的，大部分情形都很好懂的。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随便世界的标准是什么？随便说婚前可以做什么事情，婚后可以做什么事情？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么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的旨意要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神的旨意说不要去论断别人。神的旨意是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这些话当然你懂，你不说我不懂。他的能力是在遵循里，你去试一个， 你知道说这句话神的旨意中间什么叫做他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每次更认识一点，更遵循者一点，更多了解一点，对神的旨意的 appreciation 也更增加一点，也愿意更多做一点，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从我们已经知道的里面开始说，我们已经远远知道神的旨意超过我们所做的了。我们既然对于我们所对已经知道的神的旨意不去做，一直要问神的你的旨意是什么，你的神旨意是什么，神给你告诉你干嘛，对不对？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去遵循的，你既然已经都不愿意照着去做，然后一直要问他新的旨意，那是浪费他的时间，也浪费你的时间，对不对？不要每样事情都从自己这个角度看，哎呀，怎么样对我有益，从个大的角度看，神在我身上要做什么样的事，在他的旨意的里面，对于我们的旨意中间是显明这个事情的，因为我们已经属于他。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或者说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刚刚所讲的话，有这个胃口愿意照着去做，是一个更新的生命所出来的东西。你是一自然人，不会喜欢这个的。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神已经做了这个事了，神已经做了这个事了，叫你们查验，感觉是感觉正义，看看对不对，何谓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你发现这个旨意的时候，发现说这是何等的好，何等的完全，内面不道，何等的 pleasing， 是可喜悦的，在神的眼中可喜悦，在你的经历中也是可喜悦的，哪里有比这个更好的呢？我们祷告说，主，我们谢谢你，知道主，我们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常常在你面前寻求，也求主你自己带领我们，求主让我们存着一个心在你面前说，主啊，如果你把你的旨意向我显明，我就愿意照着去做，也必深信你乐意带领你的儿女在这样的道路上面越来越长进。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